于是保禄就用了一个计谋，说：“弟兄们，我是法利赛人，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，我现在受审是为了希望死人复活。”那保禄这一句话一说呢，这撒都赛人和法利赛人之间差就分裂起来了。那么通过这段圣经，我们看是不是保禄故意给他们制造分裂？其实不是啊，因为天主的话语就是圣神的剑，这个剑就能分开，它能把人心，把人心中的东西思念扎中它，让它分开，人心中的善和恶就得分开。那么在外在上看得见的天主的圣言所到之处，你会发现就把人给分开了，也就分成好和坏就分开了。啊，如果我们仔细看创世纪，创世纪上最早天主创造天地的时候，天主说话，他一说话就有一个力量，就是分开的力量。啊，上下的水分开，旱露地和水分开，白天黑夜分开，啊。光明黑暗分开，它就有这么一个划分。那这分开是什么？分开就是秩序。啊，我们这世界，你看一开始说，在起初天主创造天地，大地混沌空虚。这混沌就是好坏不分。啊，这个罪过是什么？就是把天主创造的秩序给它打乱。啊，这个乱的秩序什么？一个乱就是完全颠覆的乱。好的当成坏的，坏的当成好的，还有一个乱就是好坏一锅粥，整个的这样乱起来。乱有它的好处，什么好处呢？乱世出英雄，这坏蛋，世界的邪恶者，都是在乱中谋取暴利，乱中有出路。他把世界制造的乱的不行，因为乱了之后他心狠手辣，他就在乱中拿到权力，他在乱中找到自己的出路。可是他这个乱的代价是什么？代价当然心狠手辣，代价就是人的生命啊！因为在这混乱中，所以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，所以这是这个世界的邪恶，就是一个混乱，世界的邪恶就是混乱。所以在咱们中国文化里也是说，每当一个新的王朝上任的时候，都是重新乾坤大定啊，秩序重整啊。当然每一个帝王，每一个王朝都是用他的理念去重整山河啊，用他所谓的正义。但是每当一个新潮上来的时候，他的确也在某种程度上制造了某种秩序，要不然他也不可能存在。啊，所以你看这个秩序里面就得划分，就是好和坏要分开，善和恶要分开，就是让人做抉择，让你的良心要有某种抉择。啊，我们人有一个毛病是什么呢？就是啊，我们这个有一种混乱是什么混乱？是以色列子民在攻打迦南的时候，你看这段圣经，以色列子民攻打迦南的时候，总是打一半剩一半，总是剩个头头，是不是啊？剩个尾巴，他不给你打完，就是不制造那彻底的秩序。意思说，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好的，有一些坏的，共同前进，好像是两个经常斗争的点一样往前走。有一种哲学家也是这样讲，一好一坏一斗争往前走一步，一斗争往前走一步，社会就是在你杀我，我杀你中往前迈进的。这是有一种哲学家，就好像中国古代的那种有一种思想，就是比较恶的思想。啊，他发现人心中有恶，那么他从恶中找出前进之法来，让你互相斗着往前走，有这么一种思想。啊，这个不是纯净的思想，这是一种看不见希望的思想啊。所以 天主的话语从开始的时候就是要画秩序，秩序就是要分开。你看我们的心有的时候你会发现，我们不完全靠拢天主，我们靠拢一部分，我们一部分回到天主那里，但是总是留下一部分，给世界留一部分，或者给自己留，就是给自己留那么一部分，没有完全合到天主那里。啊，那么这样的心态就会造成这样的社会现象。所以保禄宗徒说天主话的时候一讲，他自然在天主圣灵、天主圣神的光照之下，他看出他们俩中间有问题。虽然你都是犹太人，你有问题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真理不一样，你们接受的真理，真理是天主的话语，但是天主的话语在你们中间不一样了，自然就是分开。所以保禄就把天主的话一讲，看似他们正在团结着对付着保禄的时候，突然他们就分裂了。所以天主的话所到之处，就让呢看似团结的中间就划分开了。所以不是保禄有意制造他们的混乱，是天主的话一说，人心中就会分开，甚至这个团体也会分开。所以自然法利赛人和撒都塞人就分了，而法利赛人就站在保禄这一边，站在保禄这一边并不代表他们拥护保禄，他只不过是在某一个理儿上、某一个真理上他们赞成保禄，所以保禄差一点被撕裂了。那透过保禄宗徒的这一段圣经的话，我想说给我们也是，当我们讲天主的圣言的时候啊，天主呢像剑一样的圣言，他一定会在我们的心里给我们剖开的，就是让我们的心得做什么，做抉择啊，有一个秩序啊，在我们的心里就是有一个分开。就像天主给亚巴郎说的第一句话，第一个词就是离开，离开你的故乡、家族和夫家，到新的家去。你看，你要想到新家里去，得把旧的家舍弃，你不能说两个都在，你只有完全舍弃新家才能到，舍弃旧家才能到新家。所以亚巴郎这一生，你看亚巴郎每一道一个离开，每一个动作他几乎都是携家带口全部出动，表示亚巴郎离开的彻底啊，他信仰就是离开了彻底，完全把自己交托在天主手中。所以通过保禄宗徒的今天的这个宣讲，他的话一出，他们就被分开了啊。但是保禄呢就在这纷争中，后来天主把他拯救出来，主耶稣给他说，刚强壮胆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证，也照样在罗马为我作证。另外就是今天的圣言呢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，就是一个为天主服务的人，天主圣神的标记不是一帆风顺，一帆风顺不是天主的唯一标记，有时候一帆风顺未必是天主的标记，成功也不是天主圣神的标记，不能用外在的这些标记说是啊，说是圣神。有很多邪恶的组织、邪恶的团体非常成功，但是它不是天主的。有很多时候我们走的路上非常一帆风顺，但是可能像野马一样奔跑向深渊，也挺快的，擦擦的下去了，也不一定代表是圣神。你看那个当以色列子民败坏到一定基点的时候，天主好像把他的刹车给他失灵了。你看以色列在迦南，当他们坏到一定地，天主把那刹车可能有个地方一拧，刹车失灵，这趟列车一走一路成功，一帆风顺冲向彻底的就像灭亡啊。所以这个成功，所以我们看保禄宗徒从开始传教他都没有彻底的一帆风顺过，他的成功总是在失败中，在甚至在风浪中，在迫害中啊。你就按今天这个传教，其实保禄这个传教是很狼狈的，是吧？人家差点被撕裂了啊，甚至就像个跳梁小丑一样，是不是？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仍然传扬天主的圣言， 还有一个就是，有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讲这个成功学。成功学的时候讲的时候，我们就说，你看这个传教士，人家出去传教了，啊，人家处处都不困难，啊，要什么有什么，缺钱了一球嘚儿来了，啊，有人得一球嘚儿过去了，啊，这都不是圣神的唯一标记。你看保罗总统传教的时候，有时候衣不蔽体，有时候摔倒，被弟兄出卖。啊，遇到了个灾难，也没见天使来拯救，有时候也是落汤鸡一样出来。啊，40鞭子少一下，打39下，一下不少。打的时候也是呲牙咧嘴，哭爹叫娘。你认为圣人们被打的时候就是啊，就像绵羊一样不受伤？不是。换句话说，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也是撕心裂肺的大喊。他是正式的人。所以，我想保罗宗的这个传教给我们是个安慰，啊，就是净化我们对天主圣神的想象力，净化我们对天主圣神的画像。我们觉得圣神就是这样的，不是的。有时候在艰难中，在苦难中，甚至在绝路中，显出天主圣神来；有时候在狼狈中、丢人现眼中，反而是天主。亚伯朗、以撒和雅各伯，包括梅瑟，他们在服侍天主的、跟着天主走的路上，不是都满面春光、兴高采烈，有时候愁眉苦脸，有时候还丢人现眼。啊，多丢人现眼呀！把老婆当成妹妹，换一碗饭吃。那你说旧约这样，新约呢？你看，伯多禄宗徒、保禄宗徒丢人现眼呗，人家一追。那我们今天的话，公安局的一来了，撒腿就跑，那多丢人现眼。你看人家那谁，你看人家保，可是你说保禄呢，从筐底下树下去，撒腿就跑，那不丢人呐？是不是从城墙上给出溜下去，撒腿就跑，应该作为一个传教士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抛头颅洒热血，脑袋朝着脖刀上碰，可是保禄撒腿跑了。波多路也跑，所以有的时候，天主告诉我们什么是传福音。每个环境都有天主的同在，但是天主圣神的同在，那个外在的显示不一定是按照你的模样。有时候在这苦难中、丢人现眼中，在这些中，我们反而被净化。净化是什么意思啊？天主让我们足够的谦卑。有时候我们还不足够谦卑。你看那个伯多禄宗徒，保禄站起来当众给他弄难看。你是犹太人，能给外邦人吃饭就吃饭，不能吃饭就不吃饭，你怎么吃着吃着就跑呢？你不是啊，阴奉阳违吗？是不是啊？伯多禄低着头，一点都不说。所以你看，整个的宗徒教会的传教士，他不是说按照世界的标准，因为我们一说，哎呀，求什么就来了，缺钱就来钱了，啊，遇到困难来了个大人物帮忙了，啊，或者是遇到了这突然间就来了一个人峰回路转了，那是世界的思想，世俗的。什么是世俗的？你看看小说都是那样的，那小说都是那么写着的。无巧不成书啊，那世俗小说都是这样。到绝望的时候，突然间，大森林中又有一个喊声说："不要害怕，我来也，拯救你一下。"跑了。遇到艰难的时候，突然出来一个白胡子老头，逼到绝境了，吃了毒药了，突然发现这个毒药和体内的另外一个东西结合，变成了一种神奇的功能。如果我们把传福音弄成这个了，那就不是信的了，那是你的想象力。什么是信的？天主说了算。什么是想象力？我自己根据我自己的想象力，又会有点风险，但是每个风险不是真风险，峰回路转，那是你的想象力。想象力往往是你的骄傲，想象力里面没有信心。在圣神带出来是绝对的信心。就什么是信心呢？ 你迈出每一步，你都没有把握，完全得靠信天主，完全交托。你不知道明天怎么走，你不知道明天天主怎么安排，这叫信心。想象力是什么？没事，放心吧，我已经看到了，看到两个月后或者三个月后怎么样，那是你的想象力。很多时候我们用想象力当成圣身，到时候都实现不了啊。按理说应该能石头砸死啊。有时候其实圣神完全是圣神交在圣神中，所以今天的圣经你看看，其实保禄宗徒这是很狼狈的啊，没有显大奇迹，在这混乱中差一点被撕裂了，狼狈不堪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狼狈不堪的去服传啊，有时候到一个地方去，人家不一定接纳你，不一定喜欢你啊。所以我们听了今天的福音，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有大信心，看到天主圣神在我们心中的运作啊，让我们刚强壮胆啊。换句话说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证，也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证。换句话说，你怎样在成功中为我作证，也怎样在失败中为我作证，在一帆风顺中为我作证，也在步履艰难中为我作证。